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我们这一系列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看清魔鬼的诡计。魔鬼其实就是犯罪堕落的天使，也是被造的灵。但是当魔鬼犯罪之后，开始与神为敌，开始在陷害攻击属神的儿女。那我们称之，那魔鬼的工作，它是很细微，它是很厉害，它是很狡猾。所以除了外显的工作之外，就是魔鬼可能会扮作青面獠牙啦，穿白衣的啦，穿红衣的啦，没有头的啦，那这个去让人畏惧，让人害怕之外，那其实魔鬼的工作其实是很细微，他会进到人的心中，影响人的心智，那控制人的心思意念，有时候透过人在罪性当中的贪，在心中当中的恨，这些都可能成为魔鬼的诡计，他所利用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分享，我们要看清魔鬼的诡计，我们首先所要提到就是生气这件事。生气是人的情绪，是一种正常的反应，但是如果不当的生气，甚至生气以至于犯罪，生气不能够止住，那到最后成为魔鬼所利用，成为控制我们的一种工作。就好像在圣经当中，那保罗他所提醒我们的，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六节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二十七节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在这里保罗就这样子来提醒我们，那生气会成为我们在信仰当中的一种破口。当我们生气以至于犯罪，当我们生气是没有限度，那有可能在信仰当中，魔鬼会借着情绪，会借着生气这件事情来攻击我们，甚至让我们在信仰当中来失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气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跟脾气，其实这个也是神所造。那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在自己的脾气，在自己的情绪，甚至在生气当中，如果懂得灵修自己，那就得以成长。反而言之，如果他在脾气情绪方面依然固我，虽然信了耶稣之后仍然是坏的脾气，常常容易来生气，那不单单只是影响到别人，更是会影响到自己的灵性。当然有的人说啊，我有很好的脾气，我都不会生气。那其实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，那我们更是要小心。圣经当中有提到有一个人，他的个性，他的脾气很好，甚至在圣经当中是圣经所肯定，是圣经所认定的，他是好个性好脾气的，这个人就是摩西。所以圣经特别提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那摩西他的脾气个性这么好，但他也在这件事情上来失败，所以他也曾经动怒，在米利巴水这个地方，因为百姓不听神的话，那起来攻击这个领袖，所以摩西也是很生气啊。所以原本神是要摩西去击打磐石来出水，所以原本神是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，但结果摩西他却是击打磐石而出水。虽然结果一样都是出水，但是神却告诉摩西，因为你不荣耀我，你不尊我为圣， 所以导致你无法来进入迦南地。所以很可惜，摩西一生当中，他都想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，但只因为那一次的生气，没有遵照神的命令，原本只要吩咐磐石出水，结果却是击打的磐石，导致无法来进入迦南地。那最怕我们的信仰就是如此，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好个性、好脾气，当有一天生气被激怒的时候，那可能是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曾经有一个白冷牌的故事，就是在某一个朝代，当时候的朝廷为了肯定在邻里乡亲当中有一个老伯，他的脾气个性很好，所以颁给他一块白冷牌。所以不只有贞节牌坊，不只有忠贞牌，这个老人家他拥有白冷牌，一百的百，忍耐的忍，牌坊的牌，就挂在他们家门外的门口。那有一天，有一个年轻人，那从他家来经过，看到了这块白冷牌，就进到他们家中。那这个老伯就问：“啊，年轻人，你来我家有什么事啊？”年轻人就问说：“老伯，你们家外面挂着一块白冷牌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老伯说：“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个是当今的朝廷皇上对我的一种肯定，所以赐给我一张白冷牌，代表我在邻里乡亲之间我很和睦，我的脾气很好，所以给我这张牌能够来成为邻里乡亲的榜样。”这个年轻人听一听，哦，那我明白了，哦，原来这块白冷牌啊，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啊，所以笑了笑就离开了。那过了三分钟，这个年轻人又折回来，又进来问说：“有人在吗？”老伯问说：“年轻人，那你有什么事？”年轻人问说：“老伯，你们家外面吼挂着一块白冷牌是什么意思？”这个时候老伯就有点不太耐烦，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记忆力不好哦，我刚刚不是才跟你讲过吗？这块白冷牌就是当今朝廷皇上对我的一种肯定，所以赐给我一张白冷牌，代表在邻里乡亲当中我懂得和睦，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。”哦，年轻人听一听，啊，哦啊，这样子我明白了，所以又走了。又过不到三分钟，这个年轻人又回来了，一进门就问说：“有人在吗？”这个时候老伯就动怒了，就不高兴了。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是要问这块白冷牌吗？”啊，年轻人说：“是啊，为什么你家外面挂着这块白冷牌？”这个老伯就生气啊，他说：“你是因为嫉妒吗？嫉妒我有这块白冷牌吗？哦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个是皇上朝廷对我的肯定，所以让我有这张白冷牌。”这个时候年轻人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他说：“老伯，请把你的白冷牌拿下来。”老伯说：“为什么我要拿下来？”年轻人说：“哦，这个白冷牌你至少要忍一百次啊，不要说一百次了，你连十次都没有，我光是问你三次你就不耐烦，失去耐心向我来发脾气，你没有资格来拥有这一张白冷牌啊。”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摩西也是如此，他在一生当中，他的脾气、他的个性、他的为人是极其的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人，但是一个不谨慎，一个不小心，也导致不能够来进入迦南美地，那实为可惜。所以保罗他才这样子来提醒我们，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生气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生气，主耶稣也曾经来生气啊，他也曾经来到殿中，他很生气，来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做买卖之人的桌子跟凳子。主耶稣也曾经勃然大怒，也曾经大发雷霆，但是主耶稣的生气是没有犯罪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的，生气 却不可犯罪。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的生气合不合圣经的道理。如果我们的生气只是在别人的指责底下，我们觉得恼羞成怒，那这样子的个性情绪就是不对，我们必须要自己来调整。我们不能够像约拿一样啊，因为神他不毁灭尼尼微城的人，因为尼尼微城的人在接受神的讯息之后，他们从上到下，从尊贵的到卑贱的，他们都一起悔改，所以神决定不降他所说的灾害。这个时候约拿他就很生气啊，他非常的生气，他在城外在观看，他甚至跟一棵蓖麻树在生气，因为神安排了大东风来曝晒约拿的头，也让这只虫子来咬死原本在遮荫的蓖麻树。所以约拿他很生气，非常的生气。神用这样子来告诉约拿，你这样子生气合乎理吗？但是约拿也是义正言然的说，我生气到死都合乎理啊。其实就是神在提醒他，你的个性，你的怒气是否有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我们可以生气，但是我们要静心下来想一想，我们的发怒合乎理吗？当一个人的发怒不合乎理，有时候就会乱生气，会迁怒到其他的人。所以有的人在公司他被老板责备之后，他回到家里，因为今天工作不顺，心情不好，又被老板来责骂，所以回到家里就开始乱发脾气，迁怒于其他人。所以嫌太太菜炒得不好吃，饭煮得不好吃，看到孩子随便就给他臭骂一顿，甚至看到旁边的宠物动物狗狗也给他踹了一脚，那其实就是因为个人的情绪管理不佳。所以我们在生气当中，我们要静心下来想，不能够迁怒于他人，更要进一步想说，我的生气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，我所发的到底是义怒，神的义怒，还是我的生气只是我个人的情绪。所以圣经里面在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这样告诉我们，雅各书一章二十节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所以当我们在生气当中，如果发的不是义怒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生气，那只是凭着我们个人的血气，这样子的血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。有时候这样子的发怒惹儿女的气，让夫妻感情失和，让家庭一团混乱，所以有可能我们的生气成为魔鬼他工作的一种目标。那保罗又进一步来提醒我们，除了提醒我们生气不要犯罪，他更提醒我们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。就是说我们要为我们的生气定下有效期限。我们在买食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注意它的有效期限是可以放多久，要不能够离开冷藏多久，所以我们都会注意。那在生气的事上，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啊，不能够我喜欢生气就一直生气，甚至停不下来，这样子是不对，要为我们的生气来定下有效日期，有效期限。那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气的有效期限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在当天啊，在当天的晚上。所以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，就是在日落之前，晚上要睡觉之前，我们就应当要来止住我们的怒气。所以什么愤怒的事情不要再带到睡眠当中，什么愤怒的事情我们要在睡前的祷告，我们就要来交托给神。在睡前的祷告，我们就要去饶恕别人，与别人 来和好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，就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在生气的事上，我们能够去学习成长，学习交托。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一方面想，这个是别人得罪我们，这个是别人攻击我们，导致我们忧伤、难过、愤怒。但是我们在专心想，这个也是让我们碰到，让我们碰到这些无理的人，让我们碰到这些的恶人。如果我们以怒骂还怒骂，如果我们以恶去报恶，那到最后我们就跟恶人一样。神让我们遇到，就是在考验我们的灵修。好像圣经里面他所提到，在诗篇39篇第九节，诗篇的39篇第九节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他的带领，他的美意，他的安排。我们今天遇到负面的事情，我们今天遇到恶人，我们今天被人怒骂、攻击、毁谤，那这个作事的人他说，这个也是出于神，他默然不语，不以恶报恶，不以怒骂来还怒骂，而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。那这个就是一种学习，这个就是一种成长。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，一个不含怒到日落的人，一个人止住怒气的人，他其实是懂得饶恕别人啊。所以真正能够去止住怒气，不一再发怒，是因为能够去原谅别人。就好像创世纪当中的约瑟，面对以前哥哥们他的陷害，要谋害他的命，那后来将他卖到外邦之地，卖到埃及，他过着受苦的生活。但是因着神美好的带领，也因着他在信仰当中的立志保持圣洁，那神带领他能够来成为一国的宰相。当他成为宰相之后，因为他的哥哥来抵粮，来卖粮食，他一认出来，他认出来之后，不是要报复他们，而是要考验他们，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转变跟悔改。当约瑟看到他们哥哥的改变之后，他从心里也这样子认定，要来原谅他们，甚至也决定要来照顾他们。所以当他们的爸爸雅各一离世之后，那原本他的哥哥都很担忧啊，他担忧约瑟不报复是因为爸爸还在世，当爸爸一离世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来报复他们，会来伤害他们。结果这个时候约瑟反而对他们来讲安慰的话了。所以约瑟对他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来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来保全多人的性命。所以当他哥哥在担忧的过程，约瑟没有来吓唬他们，甚至借机来报复，反而来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。所以代表约瑟他能够来放下，他能够来饶恕他们。所以主耶稣他也这样子来告诉教导我们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坛上要献祭的时候，这个献祭代表服事，这个献祭代表祷告，这个献祭也代表奉献。当我们要祷告，当我们要奉献，当我们要服事的时候，如果想起有弟兄来得罪我们，我们就要跟他来求和。在这里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是，别人得罪我们，是可能别人伤害我们，还是别人误会我们，但是我们愿意跨出友善的那一步，我们先跟他来和好，我们先来化解这个误会，主动的去跟他来求和。 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五节，他也进一步这样子来讲，如果有人得罪我们，我们就私下来跟他来讲，如果他若不听，我们再找两三个人去，如果又再不听，我们再找教会。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做这样子的动作，在别人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把事情来讲清楚，跟他来求和，那我们就得到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就能够来放下这一些的愤怒。所以从保罗所告诉我们的，不能够含怒到日落，也让我们现在想一想，我们有讨厌的人吗？我们有生气的人吗？我们不当一直恨他，他是我们的弟兄，他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要跟他来和好，那主耶稣基督就要跟我们来同在。所以我们从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当中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原来情绪，原来生气也会成为魔鬼所利用的工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我们的情绪，不让我们的情绪成为撒旦攻击的目标，在我们生气的事上能够来静思，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的生气是否合乎圣经的道理。我们更是能够来进一步，有谁得罪我们，我们能够去饶恕他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，我们也曾经去伤害过别人，让别人忧伤难过生气。所以我们用着同理心，当我们对别人怀怒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用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去赦免，能够去饶恕，能够去求和，当我们得到弟兄的时候，就能够让神的家能够和睦，能够让神的家和谐荣耀美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，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带领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是细致的，不单只是外显的来吓唬我们，他更是会进到我们的心灵当中，来影响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甚至透过我们很平常的脾气，我们很素常的生气，当我们一个不小心，我们乱生气，我们好生气，我们无理的愤怒会成为魔鬼所攻击的目标。所以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气的当下，不单只是欺骗我们自己，只是压抑，只是遮掩，我们更是在我们生气的过程当中，懂得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去胜过，能够在我们情绪跟愤怒当中有真理的引导，让我们在情绪的表达当中能够有真理上的灵修以及信仰上的成熟，而不致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主啊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要将一切的尊贵颂赞荣耀来归主的圣名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听见声音说，这是真路，当心。